我们今天讲以西结书的14章和15章，我们把这两章呢放在一起，因为这两章呢讲的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在13章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来攻击这些什么讲虚假言语的，换句话说也是假先知。他们讲的那些话呢，根本耶和华神就没有让他讲，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呢，根本就不是耶和华神的旨意，他们在乱讲。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很多的事情，为了自身的利益，杜甫骗钱，骗吃骗喝，骗名誉。所以耶和华神说要除灭这些人。那么呢，到第14章呢，我们就开始看。14章说，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哎，这几个长老又来了。长老来做什么事情？要求问，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求问耶和华神。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这些人指的是谁？就是坐在他面前的这些长老们。这些长老们来到先知的面前要求问耶和华神的旨意，但是耶和华神这样说，说这些人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是把假神当成真神了，哎，来拜了。但是呢，他却来怎么样呢？却来到这里来求问耶和华神。那么这里边我们要学习有个对比哈，言外之意是什么呢？就是在耶和华神的眼里边是怎么看的呢？他是把耶和华神当成假神来求问了。耶和华神，那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呢？因为你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边了，你把假神当成真神了，现在你来求问耶和华神，是把耶和华神当成假神了。所以呢，第4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中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然后这里说，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呢？不单是指到了这些长老们求问的长老，而且凡以色列家的人，凡来到他面前求问他的，那耶和华神，既然你把我当作假神，那么我就用假神来回答你，好叫你们得到当得的报应。然后说，好在以色列家中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所以寻求虚假的，耶和华神说，我就让你寻求到虚假，使你在虚假的信息上面怎么样，要得到当得的报应。就是说要这你想的是要把那个事要把你捉住的。第6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他们需要把耶和华神，他们先祖的神呢，当成真神，当成独一的真神来敬拜，远离一切虚假，这才是他们能够得到真实的神的旨意的一个途径的，而不是把这真神当作假神来拜，这是不行的。而那些人怎么样，已经定义把耶和华神当成假神了，而把什么，把虚假的神偶像接到里边了，当成真神了。所以他们要想耶和华神借着以西结先知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要想求问耶和华神的旨意，你必须把耶和华神当成真神。第7节，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好了，这里边很有意思的，那耶和华就说了，这些人是什么呢？无论是以色列家的人，无论你是长老还是百姓，你是外边寄居的，反正凡住在以色列的，与我隔绝的，将他的偶像接到自己心里的，是他们自己把这偶像接到自己里边的。说这些人呢，他们来问先知的话的时候呢，那些虚假的先知就会用虚假的话去安慰他们，耶和华神，我要亲自的来回答你。下边他就说了，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警戒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怎么回答这些人？将他们除灭。哎，将他们除灭。那么将他们这些人除灭了，就是回答。那么将他们除灭了之后呢，耶和华神使他们做警戒笑谈，令人惊骇。 也就是说这人虽然被除灭了，但是他们却有一个警戒令人惊骇的这样的功能。所以耶和华神，我们就明白这里边耶和华神他的本性，把假神当成真神，假神是不介意的。听明白没有？把假神当成真神，那个假神是不介意的。但是你把真神耶和华神当作假神，那么这位神是忌邪的神，这是不可以的。好了，但是呢，他绝对不会容忍这句话发生的。然后第九节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灭除灭。所以这些讲假话的这些先知呢，耶和华神说他如果讲呢，也是耶和华所允许的，这些人怎么样呢，也要把他除灭的。然后说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先知，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长老，凡把别神偶像接到他心里的这样的人，他必要除灭，要除灭这样的百姓，这样的人他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然后下边的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除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是领他们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神的认识呢，神做事的原则是很有意思的。神可以借着除灭来拯救人，除灭一些人来拯救一些人，这是他良善的一个逻辑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白，他是什么？他做事的法则就是他除灭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当中讲到了主耶稣论到了说那些使人跌倒的人怎么说的？他说使人跌倒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下句是什么？但那绊倒的人的有祸了。看到了没有？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这件事情，那个人有祸了，以此警戒你别人不要再绊倒人，这是神的逻辑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呢，那里讲到了说，讲到了犹大，论到了犹大，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主耶稣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怎么说的呢？路加福音，清华弟兄给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很好记的。
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
看到了，所以有一些人这样说的，怎么说呢？说犹大是功劳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他把耶稣给卖了。如果他不卖耶稣，耶稣怎么上十字架？耶稣不上十字架怎么死？不是怎么复活？不复活怎么升天？不复升天怎么再来？那我们就没得救了嘛。这是一个很差的逻辑。所以神做事的原则是这样说，跌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使人跌倒的人有祸了。说人子固然要去世的，但是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所以这里边讲的也是一样的，神要除灭这些虚假的东西，这些拜偶像的，他的目的不是单单是要除掉这些人，而是要拯救一些人。所以这个逻辑哈很烧脑的哈，弟兄姊妹，我们把它想好。十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这里边讲到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个别人哈，一部分人，那些把偶像接到心里边做假神的，做神的，做真神的，还有那些求问他的长老，还有那些虚假的先知。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说，即便是通国的人都犯罪了，如果通国的人都犯罪了，耶和华神也是怎么样，也是不吝惜的，他要折断他们的杖。什么叫折断他们的杖？就是他们说倚靠的嘛，老人家年纪大了就需要有个拐杖嘛，所以他要折断他们手里的杖，除掉他们所倚靠的粮食啊，使那种饥荒都被剪除的。这个呢，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呢，也警告了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好了，十四节就很有意思了，说其中谁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救恩的一个个体性， 个体性。好了，怎么说？你看挪亚在那个时代哈，他有没有向人传福音？有传，但是那些人听没听？没听。尽管那些人可以夸奖说，哎，我们这个时代有约伯，有挪亚呀，但是挪亚只能救他自己和他的一家，别人也救不了了。那但以利也一样，但以利在那些不信的人的面前怎么样？在外邦当中他敬拜独一真神，他不惧怕死亡。但是不是所有被掳的人都能够因着有但以理，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个英雄但以理，我们就可以得救的。但以理也只能救他自己。同样约伯也一样，虽然身处在患难当中呢，他口中还是不亵渎神的，他是很敬虔的人，不发抱怨的话。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在各种条件下呢，各个时代呢，他不否认这个独一真神的，他坚定的信念，面对各种环境坚定信神的，但是他们的义也只能救他自己。所以呢，以色列人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但以理，我们有挪亚。所以耶和华神这里告诉这些人说，那是他们的义，不是你的义。十五节说，我若使恶兽经过召见那地，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兽人都不得经过。所以这个恶兽啊，再进到里边，我们还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也讲过要成为荒场，那里边有很多的恶兽。然后呢，他说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呐，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谁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他们只能自己得救。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倾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谁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要吗？看到了，所以他们主要看到的是什么？他们主要看到的不是应该看，哎，我们曾经有过挪亚，有过亚伯拉罕，有过谁的？你们要看到的是这罪所要带来的后果，这才是更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看了哈，22节说，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这里指的是哪里？就是被掳的这些地方，就是会被掳的。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要因我降给耶路撒冷一切的灾祸便得了安慰。啊，什么意思？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些人呢，在耶路撒冷的人认为说什么呢？你们这些被掳的人是什么才是罪该万死的，我们这个刑罚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些人以为说，哦，我们是这样的，玩有虚假先说不要紧，两年之后一年之后我们一定会回去的。所以这些泛滥在其中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把耶路撒冷的意象告诉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死在他们的罪中的，而你们这些人才是锅中的肉，所以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好，这里边并不是幸灾乐祸哈，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他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对他们的拯救。下边看到了23节，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的得了安慰，就知道我在耶路撒冷中所行的并非无故，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神的恩典，他的荣耀不单表现在使罪人得救，同样他也彰显在恶人得到当得的报应，他公义的完全彰显也是他的荣耀。好了，到了第15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众树枝有什么好处？所以这里边又在讲以色列了，我们都知道哈，说那个葡萄树啊，你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弯弯扭扭的，做什么也做不成，也不能盖房子，你有什么好处呢？言外之意就是说，以色列啊，你和其他的国家，你有什么可夸口的呢？ 然后下面就说，其上可以取木料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做钉子挂什么器皿吗？就是你没什么用的。看哪，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火计烧了两头，中间也被烧，还有益于功用吗？这个已经放在火里边就没什么用了，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烧坏还能合乎什么功用吗？就是你这个葡萄树葡萄枝子，你平时都没什么用的，你都烧坏了，你还有什么用呢？就是更没用了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居民啊。所以主耶稣这是用一个比耶和华神这是用一个意象，用个比喻告诉他们，他们好像葡萄树一样，怎么样呢？也要被烧毁的，耶路撒冷要被烧毁的。然后呢，第七节说，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随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要向他们变脸。我必使地土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神要使那片土地什么荒凉。但是我们知道那片地以前是什么地呀？流奶与蜜的，现在要荒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干犯我。什么叫干犯我呢？我们看英文呢，他那里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就是他们行事为人都不信我，都不信我。我们看到这些人，神借着摩西向他们传达的律法，神没有像外邦带外邦人一样带以色列人，把律法告诉他们，把先知放在他们当中，向他们传达神的旨意，还有祭司，还有圣殿，还有利未人，将他们帮助他们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些人的行事为人还是像那些不信的人一样，因此耶和华神说，不但要除灭这些人，而且怎么样，而且这片地要变为荒凉。这就应了当年在民数记、在利未记当中还有申命记当中两次提到的耶和华神，当他们进到里边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说？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所出来的埃及人的那个地方的人的那些恶俗，但是你也不要效法埃及地，就是你们要进去的这片地的迦南地这些人的恶俗，你们要谨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否则怎么样？否则我就使这片地将你吐出来。看到了，所以这些人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耶和华神开始报应这些人。所以那我们看为什么把十四章和十五章放在一起看呢？因为十四章十五章我们看到了，十三章耶和华神的信息是攻击谁的？假先知。十四章十五章攻击谁？百姓。所以这十四章十五章不能分开的，攻击这些百姓。这些百姓这里边强调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自己的里边，是他们自己接的哈，他们也因此必死在自己的罪当中。第二件事情更可恶的是什么？他已经把假神接到里边当作真神，他们竟然来求问耶和华，耶和华神我不被你求问，你来求问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亲自回答你，怎么回答？把你剪除，让你们得报应，因为你们寻求虚假，你们就得到了虚假的报应。好了，那我们看从十四章和十五章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这是在讲我们了哈，在讲我们了，讲百姓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这个假设是什么？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而不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我们所勾勒出来的这一位神，叫什么？耶和华。还记不记得那个造金牛犊那个亚伦，他给那金牛犊起个名、哦、叫什么？耶和华。我们今天的心里边的偶像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造出来这么一个神，我以为这神就是这样的，但是不一定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那就是偶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以至于拦阻了我们不能够从圣经当中所启示的真实的这位耶和华神，我不能接受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有个耶和华神，有个耶稣基督的概念在我们里边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极大的一个拦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呢？所以耶和华神在这里反复在强调一下，我就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意思就是我就让你认识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因为你们自己在你们心里边，你看这些街道里边他当成神接待的， 但是接待这个的确不是耶和华神。所以我们今天，这是我们极大一个拦阻。所以周姊妹提到这个是非常好。我们通常会觉得我是基督徒了，我怎么还会有偶像呢？有这个偶像更可怕，就是我们以为的耶和华神，我们以为的耶稣基督，实际呢不一定是圣经所启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学圣经呢？就在这里。所以我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读到加尔文讲，我给大家讲过的，我当我读到加尔文的书的那个认识神那部分的时候呢，加尔文讲一句话给我一个哇，让我都睡不着觉的。他说，如果我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不是圣经借着圣灵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在拜偶像。你就知道他多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真的睡不着觉，我是给人家讲耶和华神的，这个要小心的，真的要小心的，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造一个耶和华神在心里边，必须借着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这才是真实的神。所以这里边也是在提醒，在警告那些人说，你们要回转。十五章的第七节说，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谁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所以这些人如果要是不悔改的话，这个罪就会跟上他，你虽然被掳到外邦，你还是灭亡的。好了，谢谢。第九节呢，这里说，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民以色列中除灭。这就堵住了一个借口，什么呢？你看，神你没给我恩典吧？你把我嘴封住了不就完了吗？我不就不讲了吗？你看你没给我恩典，所以我讲了。但是这样的人怎么样？说这也不是借口的，后边我们会讲到的。耶和华说就是这样的，也要除灭你。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讲到说什么呢？我今天没得救，那是因为神没拣选我。神说那我也要除灭你，你没给我恩典呢，那神说我也要除灭你。这里先知说，那你看我，你是你因为你认我瞎讲，所以我才瞎讲，那你怎么还除灭我呢？对呀，那也除灭你。所以他这样管教他的儿女呢，他也不单单是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罪恶的这种信实，他一定要刑罚罪恶的，也是带领他百姓能够回转的。那我们来看哈，整个这章呢，我们看到了上一章呢，耶和华神针对的是这些假先知，虚假的先知，他们是100%的假先知哈，根本耶和华神我没猜他，我也没给他话，他自己乱说，自说自话。但是呢，以色列人喜欢听假先知讲的话。但是呢，耶和华神呢，到了第14章、15章呢，就针对以色列的百姓了。针对以色列的百姓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为你们自己所犯的罪，要承担自己所犯的罪，你们没有借口的，你们的灭亡是没有借口的。耶和华的公义呢是完全的，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须要相信的。我们任何一点点的借口在他面前都是不能够存在的，因为他的公义是100%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学到的就是，以色列人，你无论你是先知也好，你是百姓也好，你都要在为你自己的罪恶负责，这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借口在当中的。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说，以色列人说的是，哎，那没办法，我们今天走错了，因为有先知嘛，假先知嘛。耶和华怎么说，是你们自己把假神接到里边以后，你们开始喜欢听这样的假先知讲话，你们从假先知话里边你们得到了安慰。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说，哎，我们可以依靠我们这些前辈，甚至我们同辈的这个代以理，他是有意义的，说这也是没用的。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说，神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呢、哦、刚才那个先知哦，你没拦着我吗？耶和华说，那你也除灭，为啥呢？你也是罪。所以他基本的拦住了以色列人所有的罪，怎么拦住的啊？所有的借口，就告诉你们本来就是没用的，你们只能结果做什么，什么也做不来。这个在申命记当中，耶和华神已经讲到了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这个列国当中你们是最小的，你们也不是最出色的，但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专爱你们，所以拣选你们做他的国民，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他的公义也显在他的百姓身上，但是也显到慈爱，这我们大家都想到了，那我们就不再多讲。那么的话，我们就应用到今天，应用到我们的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为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借口的，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听到的哈，我就列举一点常听到的。比如说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很难相信，为啥呢？因为我们长在中国，那是个无神的国家，所以很难相信。然后有的人说，哎，我的教会呢，牧师不太好，不讲正道，所以我的灵命不好，我信错了。然后呢，说有的说，哎呀，我的丈夫在家里边没做好头，所以我们一家人信仰都不好。有人说什么，哎呀，这魔鬼总是攻击我，哎呀，把我攻击的，所以我就很软弱。还有的最离谱的说，神没有拣选我，没给我恩典，所以我不能信。我们今天找出很多的借口，为自己找出借口，这都不是借口。罗马书还记不记得第一章怎么说？第一章十七节。好，我们看看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我们从十九节看。一章的十九节这里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更何况以色列人呢？然后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谁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下面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就解释了这段这两章经文，这些人是无可推诿的，是他们故意的不认识这位神，而是他们怎么样，他们随从他们自己的私欲，把假神接到的里边，所以他们的心昏暗了，所以他们是死在他们的罪中的。所以整章的经文，两章的经文讲到了以色列人，你们所受的刑罚，用无可推诿来警戒这些已经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否则的话那火也必烧到你们。无可推诿的，不要再推诿了，个人必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除了悔改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就是在最终死的，就是警戒你们这些在外邦的，这火可能会烧到你的，你也必须悔改，必须回转。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我们读一节经文吧，耶利米书。因为耶利米和以西结他是同时期的先知，他们写的书很像的，就是责备以色列人和这些信息都是很像的。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镜像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
耶和华神欠以色列人什么吗？不欠。耶和华神说，每天早晨都差派先知到你们当中去说话，但是你们不听哦，你们应着镜像要背逆。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么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呢，讲到说什么呢？神曾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以色列人依然悖逆，但是今天呢，已经借着他的儿子怎么样呢？显明在我们面前了，讲在我们面前，显在我们面前。好了，那我们今天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不应该硬着镜像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推脱任何的责任，我们是无可推诿的了，因为神已经做了他该做的一切的事情。好，我们再看耶利米哀歌三章十九节。所以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呢，我们同时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更加的明白。第三章第十九节，这里面讲到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当耶路撒冷被攻陷的时候，那么耶利米先知就开始为耶路撒冷唱起哀歌。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窘困，困苦窘迫， 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当他想到以色列人抵挡神，遭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呢，他心里边就忧闷。21节说，但是说什么呢？他说，我想起这事儿，心里就有指望。哎，同样一件事又让他忧闷，怎么样？又让他有指望，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人遭到管教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有盼望了，不打不成器的。他说什么呢？他就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怜悯不至断绝。哎，就是刚才讲的，他要留下一群人，他的怜悯不至断绝。32节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神的慈爱每天早晨都是新鲜的。神并非不顾我们，神并非不给我们慈爱，他每天都给我们，每天都给我们，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怎么样就近这恩典这恩慈，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么下面他就说了，那么认识这样的恩慈的人，这样慈爱的人，他会怎么做呢？他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儿，因此我要仰望他，得仰望他。下面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些仰望他的，等候他的，寻求他的，你就必能得到。什么意思？什么叫仰望？什么叫等候？什么叫寻求？就是以他为神的。你仰望谁呢？你等候谁呢？你盼望谁呢？岂不是神吗？好了，下面就说，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会使我们得到好处的。把耶和华神当作神，在我们的里边，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等候都放在他身上，这是好的。然后下边就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什么叫幼年负轭？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很软弱的时候，神给我们加在我们身上有轭，好像一个小出生的牛犊开始当轭一样。我们中国人说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好的，使我们能够更早的经历神的恩典。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我提100斤大米，我不需要依靠耶和华，但是叫我女儿去，她就需要依靠耶和华。明白了，这就叫幼年负轭，原是好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懂得依靠耶和华，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就懂得依靠耶和华。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人自以为自己是属灵的成年人的时候，我们却不懂得依靠，不懂得仰望，不懂得等待。耶和华神做了他该做的，能给他留下这些人已经是诸般的慈爱了。好，下面我们再，这样的经文是很多的，我们看罗马书2章的第6节，第二章的第二节，从第二节我们开始看，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就指那些犯罪的人，神要按照真理去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这样的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里讲到的不要论断人，那你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所以神的恩慈显然要让人悔改的上边。然后说，你竟硬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无可推诿哈，我们个人的东西是无可推诿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遮盖的。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审判，你说吧，哎，神你没拣选我，所以我没办法。耶和华神怎么说？你要按你所犯的罪灭亡。你说别，那你没拣选我了，耶和华神说我欠你的吗？那当然不欠我的了，那你灭亡了还有什么不公义的吗？没有什么可以，你说哎，我们教会的牧师不讲真道，耶和华神说每天这话语都放在你的面前，你有看过吗？你像大卫一样，你看看太阳，你看看月亮，你看看日月星宿，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罗马书1章就告诉我们，实际这个整个的宇宙的世界就可以定我们的罪了，但是却不能救我们。相反，我们看到但以理也好，我们看到了谁，看到了约伯也好，我们看到了挪亚也好，他们可以救自己，但是他们相反也定了那个时代人不信的罪呀。 挪亚为什么得救？因为他相信，就定了那些灭亡人的不信。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指望这些人。多伦多哪怕有一个义人得救了，神救他了，就定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我们就没办法说，哎呀，神你没给我恩典，哎，他得救了，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了。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件事情，要按自己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再拿，我们再看马太福音，我们看主耶稣怎样说。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章二十四节，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好了，十六章的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性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指出一条活路，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下面又讲到一件事情：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能指望啊？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条是什么呢？就是赚世界的一条死路。两条路怎么走？然后下边就说了：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是走这条生的路呢，还是走这条死的路呢？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生的靠恩典，死的死在自己的罪中，很简单。所以就好像那些以色列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耶和华神怎么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得到了你们当得的，因为你们就寻求虚假，所以才有假先知讲了你们喜欢的话，所以你们在虚假中灭亡，这不很简单吗？你们喜欢虚假，那就让你在里边灭亡。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很喜欢 Horser 弟兄讲过一篇道的，那篇道他是批判谁呢？在批评那个 Joel Osteen， 就那个教会叫什么名？我们不知道更好。这个叫 Osteen， 他们的教会你知道吗？他们一个月的奉献就几百万，
好像叫什么 New Life。
他们一天聚会就几万人。那个人很有个人的魅力，包括是学得很像的。我不怎么说，我不论断人，就这样子。为什么呢？他讲的就是成功神学。但是呢，包括是说你们以为在那里聚集那些成千上万的人是受他的迷惑而是受害者吗？不是，他们不是受害者，因为他们在他这里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所以他们不是受害者，他们是这个人的假先知的同谋。他们不能够来到真教会当中，因为在真教会当中他得不到他想要的。所以那些人不是，你不能说哎呀那些弟兄姊妹真可怜哦，你看这个一个假先知把他们给糊弄的。不，他们在假先知里面得到他们该得到的了。所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红眼吗？你生气吗？你没有得到这救恩你就生气吗？你得到了你该得的，我的朋友去吧，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说，领受神不亏欠我们什么事情，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也赐给我们教会在讲解圣经。如果说我们教会的牧师不好，回去你看看圣经，你可以明白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明白的。我们不要把这些原因都归结于别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天我们会没有任何借口的来面对他的审判，或者干脆我们就没有任何借口的，我们就感恩赞美，我们接受他的恩典，就这么两条路，没有别的。我们要怎么做呢？所以不要再为自己的软弱，为自己的不信来辩护，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但是来到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话讲，因为神说无可推诿。我们要为我们个人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的，千万不要把这些问题都推到教会，都推到传道人，都推到我丈夫，都推到我妻子，都推到我儿女。我天哪，好像就这事儿不怨你似的。谁做这事儿？亚当嘛。亚当就说不怪我，对不对？怪谁呢？怪你，你不给我个老婆没问题。然后怪夏娃，夏娃不给我呢，我也没问题。说最后我是个受害者， 上次我们都讲过的，讲到创世纪的时候，耶和华神好像一个审判者说，亚当，你做了什么事呢？你莫非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个果子吗？所以耶和华神要亚当来为自己辩护，对不对？他是个公义的审判者，所以亚当开始只为自己辩护。他说，你所赐给我的妻子啊，我赐给我的
女人
、哦、哇，这是女人，你所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她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这里边首先说这事儿，所以亚当在神面前说，这事儿不怪我。第一个呢，你不给我这个女人没问题，第二个女人不给我也没问题，所以我是无辜者。他为自己成功的辩护了，对不对？辩护没有？辩护了。耶和华神又问说，那女人你做了什么呢？女人说，这事儿也不怪我，那蛇啊，这蛇最倒霉。神都没给他机会辩护。神有没有听说，神有没有这样审判说，哎呀，亚当你这个情有可原哈，也是的，夏娃不给你，有没有？没有。耶和华神有没有说，哎呀，这个女人也够可怜的，你说这蛇最可恨，有没有？没有。耶和华神直接宣告什么？咒诅。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的旨意早就告诉亚当和夏娃了吗？告诉你了，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无话可说。请问亚当有没有说，哎，神你不公义，不公义，有没有？没有，因为他无话可说，是你吃的。所以圣经当中记载了一个非常强悍的人，这个人可以跟神犟罪的，谁？该隐。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神就宣告了对该隐的咒诅。该隐怎么说？不，你给我的太重了，你不公平，你给我的太重了，对不对？耶和华神有没有停止对他的咒诅？没有。不但他要咒诅，从该隐出来的都要受咒诅。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完全公义的，甚至我们读圣经当中有一句话是我们人类都很难接受的，耶和华神说，无论我做什么都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他本性就是公义的，你不信吗？试试。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去认识他，去认识他，他是慈爱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你要爱他。如果我们去寻求他的时候，他离我们不远，圣经说他离我们一点都不远，每天早晨都会向我们说话，只是我们不愿意去来就近他。白天我们不就近他，晚上我们不就近他吗？去就近他，你去尝一尝他的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他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姊妹，反正时间已经过了，就再多说一分钟也不在乎了。你去用心的去读神的话，他就必吸引你。所以神不是抓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去，哎呀，读一些枯燥无味的，好像我们学的专业课一样。不，你读的时候他就会吸引你，他就会吸引你。你说那神为啥不吸引我呢？那你没看懂，没看懂怎么办？你去求圣灵，因为圣灵也称为真理的灵，真理的圣灵，他可以带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你千万不要说，这个读不懂啊，没有主恩的滋味，哪里有主恩的滋味？你去尝一尝，不尝不知道，一尝你就放不下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人的，现在讲到了个人了，不是群体的。我们必在神面前领受恩典，也是个人的，领受审判也是个人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的救恩呢有双重性的，一个是个体性的，一个是群体性的。但是群体性呢，我认为也是个体性的。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个群体性，表明在它是教会的救主，它也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呢，我们虽然是个群体，却是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很有意思的。我们再用一分钟时间来应用哈，我就忘了刚才。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也在神面前有很多的恩典，可以在他面前夸口，好像但以理一样，好像挪亚，好像这个约伯一样的。你说，哎，我去的是基督福音堂，哎，基督福音堂和你没有什么自然联系哈，必然联系。你说，哎，抛尸总来，抛尸和你也没有必然联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不是说，哎，我在这个教会很属灵，我自然就很属灵，我认识某个属灵的人，我也属灵，这是两回事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的。
抛物舍的意义救不了我们。
哎，抛物舍的意义啊，救不了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哈。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所问的呢，就是这样子的。怎么说呢？我们如果说，哎呀，我以前很爱主，现在不那么爱主了，那我就告诉你，你以前也没那么爱主。你说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读圣经，现在我读了就读不懂，我就不爱读了。那说明你自从来就没读懂过，你也从来就没喜欢读过。所以我们不要自己骗自己，因为我们真的读懂圣经的时候，它必定吸引你，是神亲自吸引你。好，谢谢，我们就讲到这，对不起，哎。